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捶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也求你特别的来洁净我们，不光是洁净讲的，也洁净听的。主啊，你知道孩子站在这里真是不配的，因为我是不认识你的人，因为我也是洗净杯盘的外表，里面却是污秽的。主啊，求你来开恩怜悯我们。叫你因你自己的话语来照亮我们的心。恳求你能够，按照我们，所当得的，按照我们，所当得的来赐给分赐给我们，主啊，就好像你说，圣灵来了是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主啊，愿你来到我们当中，叫我们可以，以谦卑的心来聆听。我们这样的感恩恳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前不久，我跟我的大儿子，就是以勒有一个谈话。我问他，你长大了要做什么？是一个很轻松的谈话哈。他的回答让我很出乎意料。我以为他说他要做个军人，或者是做个什么什么，老师或者是怎么样。他说他要做个 YouTuber。所 以我大吃一惊，我说 YouTuber，我说你有什么来 YouTube？他说就是把做的事情，然后放到网上，然后就会有人来看。我说你为什么要做 YouTuber？他说 So I can be famous。他说他想他可以成名，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网络对世界的影响是很可观的，可以说90%的人都在互联网上，都在这个互联网上多多少少的，在受到影响。而我们看到，网络给人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不分国界，不分年龄，只要你有一部可以通向互联网的手机，你就可以在。随时向着亿万的群众，向着亿万的观众来展示你自己。所以，现今的这个时代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更加的追求自我的标榜、自我的包装。为了赢得更多的目光，不论是美的、丑的、善的、恶的、真的、假的，都可以成为自我标榜的筹码。甚至有人对网络世界有这样的评价。他说："这个世界实际上是一个吃人的世界。他说，为了出名，为了钱，许多的人丢掉了最后的良知。表面上，我们自我标榜所展现，背后却是自我的迷失，自我的是自我的空虚。人们在浮躁和盲目之中越来越骄傲。"完全看不到自己的本相，更不能认识真理。繁荣的背后是道德的沦陷，人心涣散，人们在金钱至上的诱惑中，努力地在建造自己的巴别塔，心里想着自己能比天高，但是却不知不觉已经跌入谷底深渊。箴言书16章18节里面就写到：骄傲在败坏 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以赛亚书14:13-15提到魔鬼的骄傲和他的结局，我读给大家听啊，说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到神众心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云的高处，我要使自己像那至高者一般。然而你却被抛下阴间，落到坑中的极处。我们今天要看的一个经文是主对着一类人的一个比喻。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自以为意并且藐视别人的人。这里所说到仗着自己是义人，在原文的意思上是自称自己是义人，而不是被神称为义的义人，是自称自己的为义人，也是那些自以为是的人不光是自以为是，而且到一个地步是藐视别人。比喻中提到了两个人到圣殿里面去祷告，到圣殿去祷告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在耶稣的那个年代，只有虔诚的人，以色列人每日三次的到圣殿去祷告，早上9点中午，然后就是下午3点，他们一日三次的不间断的到圣殿去祷告。那很多的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去祷告的。耶稣在这里的比喻应该就是以那个情形为背景。表面上我们看到这两个人都是来寻求神的。耶稣在这里说到这两个人的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那我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一个音译，源自希伯来文，意思是分离出来，分别出来的意思。许多人认为这个宗派源自犹太人被掳之后当文士以斯拉带着以色列人回归耶路撒冷之后，他特别的注重这个以上帝的圣言教导以色列人，所以在那之后逐渐兴起了一些人专门教导人明白圣经，遵行律法，并且自己也严格的按照圣经律法的字面的意义去遵行，这些人就形成了之后的法利赛人。据犹太历史学家记载主耶稣的那个时代大约有6000法利赛人，不过他们在民众当中的这个政治地位是非常高的。使徒保罗也曾称呼自己是法利赛人，他说我地帕颠受割礼，我是以色列人，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可见法利赛人在犹太人的群体中确实是非常严谨的一群人说到一个听到一个这么样的一个例子，说有些法利赛人严谨到一个地步，被称为头破血流的法利赛人。为什么头破血流？因为他们在走路的时候为了避免看见女人于是就是闭上眼睛或者蒙住眼睛走的，所以会撞，常常会撞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法利赛人的生活是严格的按照摩西五经的字面教导来执行的，并且他们从10条诫命演变出了几百条律例几百条条律来遵守。他们会在一个小皮盒子里放一些经文，然后戴在头上衣服上也会缝一些经文，让人们看到他们时刻把经文带在身上，按照律法来生活。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只是追求字面的行为，而不能明白经义，就失去了律法的意义。主教导我们律法是什么？它 他说律法的总纲是爱，先是要爱神，其次是爱人如己。遵守律法不是我们的目的，遵守律法是为了讨神的喜悦，讨神的喜悦才是我们的目的。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行权律法而得救，律法实际上是让我们知罪的。那税吏是什么人呢？税吏是犹太人，他是收税的，就是税官啊，但是不是 CRA 啊，他是收自己同胞的钱，然后交给罗马政府的。所以就是就好像因为当时那个以色列是罗马的殖民地，就好像我们曾经被日本侵略的时候，中国人当中出现了一些叫汉奸的哈，我们称呼为汉奸的。那税吏在当时可以说在犹太人当中就是犹奸，他们被犹太人鄙视，因为他们是替殖民者服务的，他们被视为走狗哈。不仅如此，很讨厌的是这个罗马帝国啊，他不是向群众公布啊，你们要交多少税啊？他们很狡猾的，他们让税吏，他们给税吏制定一个总的税数额，然后让税吏凭自己的意思去收税，所以很多的时候税吏可以随意定你要交多少钱，说你要交多少钱你就得交多少钱，所以啊，很多的时候是税吏们从中公报私囊，就是一个实际上可以说就是一个肥缺。不久的时候人们就发现这个税吏成为了一夜暴富的人哈。然后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呢，老百姓也只能是忍气吞声，但是对于税吏这样的人是恨之入骨的。在犹太人的眼中呢，税吏罪人税吏是和罪人娼妓是归为一类的。所以在众人的目光中哈，法利赛人和税吏可不可以比较啊？没有办法比较。一个是德高望重的，一个是卑鄙下流的，一个是当今社会的成功人士，一个是被人唾弃的失败者，一个是金钱的代表，一个是罪人的代表。耶稣这个比喻栩栩如生地描述了那个法利赛人的祷告。我们先来看一下法利赛人祷告的态度哈。首先他说到法利赛人站着，这其实是犹太人常用的祷告方式哈。不过我们看到其实圣经我们看到吕正中的译本翻译就比较是直译的翻译，他是怎么说，他说那法利赛人站着有古卷座独自站着，可见他不是愿意和群众站在一起的，他实际上是不屑与民众一起祷告，他可能认为那些民众不配和他一起祷告，在他的眼中那些普通的群众可能都是不明白圣经不遵守律法的一群人。法利赛人的态度反映出他们在宗教信仰上的一种优越感，他们认为自己更明白圣经啊，也就是说更属灵，更加的虔诚，更靠近主，所以他们不愿意和普通的人一起祷告。从后面对税吏的描述，税吏是什么？远远的站着，其实是有一个对比的。我们可以不难想象，这位法利赛人应该是站在这个中间能够吸引人注意的地方，就好像主在教导门徒提到法利赛人说，就是你们祷告的时候啊，不可像那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的人，故意叫人看见。主耶稣对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有一个定义哈，他是自言自语的祷告，很矛盾。祈祷的对象是神， 主耶稣却说，这个法利赛人是自言自语的祷告，也就是说他是说给自己听的。圣经的新译本就直接翻译是什么，法利赛人站着祷告给自己听，所以这个翻译是很直接的，可见主耶稣已经从法利赛人的态度上否定了他的祷告。他不是他根本不是祷告，而是在和自己说话。刚才诗歌很感动啊，谢谢谢谢。所以说这样自言这样自言自语的祷告，我们的神怎么会垂听呢？祷告是向上帝倾诉、祈求、赞美、感恩，不是自言自语的对空气说话。这个法利赛人站在圣殿里，有祷告的外形，却没有祷告的实质。我想问问大家，我们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有没有也有这样自言自语的祷告？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会是一种像菜单式的那种祷告，或者是我们是只是为了祷告把事件说出来，但是我们的心却已经睡着了？或者我们有没有可能就像有的时候我们在读使徒信经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们怎么越读越快，然后甚至后面甚至都连气都接不上来。我们这个使徒信经是帮助我们了解三位一体的真神，了解我们信仰的核心。但是好像这个我们可以把它换成每一句都换成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读完了就好了。法利赛人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听上去好像这个人还是做的不错的哈。在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当中提到了几次神呢？就提到了一次哈。这一次也是似乎看上去也是为了后面做铺垫的，但是几次提到了我，一共四次的提到了我，可见他的言辞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说的内容更不像是祷告啊，像是我们上班填的那个 time sheet， 就是我做了什么，我今天做了什么，今天做了什么，还有就是一个控告书。他一方面指责那远远站着税吏的不义，另一方面呢向上帝表达我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应该做的事情，来用别人的不义烘托自己的义行，而获得上帝的恩宠。法利赛人祷告说的不一定是假话，他说的那些他应该来说都是遵守了的，但是为什么他的祷告不蒙垂听呢？我们看看他说的这些他的祷告词哈。他说这个他不像这些人犯罪这样这样那样，他还说他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哈。在按照犹太人的律法，实际上只有在赎罪日的时候是要求禁食的哈。但是当时记载是有比较虔诚的犹太人呢，他们会也每一周一和周四来禁食，以表示自己的虔诚哈。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圣经当中多次的提到禁食，但是每一次提到禁食都是与圣灵的带领敬拜神、祈求祷告与神亲近有关系的。圣经里面说的禁食不是我们为了减肥不吃饭，也不是为了进食而进食， 更不是拿禁食来展示自己的属灵。所以耶稣说什么？你们禁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禁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所以假冒伪善的人的禁食是为了得人的称赞，所以耶稣说他们已经得到了。耶稣又说，你禁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要叫人看出你禁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所以禁食不是为了人，我们禁食是为了与天父亲近。向人炫耀自己禁食，就是假冒伪善的人才会做的事。如果我们好像我们或者是我们禁食不吃东西但是我们却没有在我们应该归给神的那个时间来亲近神，我们禁食的时候去做，仍然做着其他我们该做工作的事，各种各样的事情，琐碎的事情，这样的禁食我想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禁食。然后他又说到，他说凡他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法利赛人对十一的奉献是非常严格的，他们真的是严格的遵守，凡是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但是主耶稣却对他们有一个评价，说什么？他说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并各样的菜蔬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这原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打个比方哈，在十字路口设立红绿灯，是要目的是要在公平合理的原则下让每一个方向的车辆都有行路权，不闯红灯，按规则行路是司机的本分。会不会有人不闯红绿灯而得到表扬，说你哎你真棒，你没有闯红绿灯没有闯红灯？不会吧，因为不闯红灯是应尽的本分。但是如果没有遵守规则的话，这是要挨罚的，就是违规。那如果有了一些人为了不闯红灯，强迫自己在变灯前十秒停在红灯线上等候这个仅仅是没有违规而已但是是不必要的举动，更影响到同行的车辆，这样正像是法利赛人的这个严守律法的方式再举红绿灯的例子我们想会不会有人会不会有人愿意在你开车的时候碰到红灯大家肯定都是愿意，哎呀我一路绿灯才好，是不是？那你碰到红灯的时候，你心里一定不会想着这个哎呀我这边的红灯时间再长点就好，让绿灯让另外方向的车辆多一点通过你肯定不是这样想的，你肯定是想哎呀这个怎么还没有变绿是不是？经常是这样的。还有就是你特别是在你比如说你在等待左转弯的这个过程当中在路口等左转弯的时候那特别是在绿灯变黄的时候，这个时候按照规则来说的话，应该是左转弯在路口的时候应该是有行路权的，但是通常是什么，很多的时候是直行的车辆仍然一辆一辆的抢着黄灯过来但那个时候真是考验是不是谦卑的时候那你会不会狠狠的按一下喇叭，你或者会不会给他一个手指头或者是你会不会大骂一声还是说你会很平安的等着他过去然后你就过去这也是我现在在学习的 功课哈。所以魔鬼和一切骄傲的人呢、啊，他不能认识神的谦卑，不能明白天国的奥秘。这天国的奥秘是什么？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样的奥秘，没有人可以凭着自己的骄傲来认识的，只能因着谦卑蒙神的启示才可以明白。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事向聪明通达人就隐藏起来，向婴孩就显现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法利赛人的骄傲弄瞎了他们的眼睛，本来是分别出来为要忠心侍奉神的人，反过来变成心中无神、目中无人的人。当骄傲愚蠢到达一个顶峰的时候，他们就成为了魔鬼的器皿，以自己的手成就了荒唐，将所等待和盼望的弥赛亚钉在十字架上。当我们骄傲的时候，我们就同法利赛人一样，觉得自己什么都知道，自己什么都明白。而人也就是在知道一点的时候就特别容易骄傲，你真正知道多了，可能你就知道、哦、原来我知道的太少了。我刚刚学开车的时候，不知道可能跟大家分享过，再求大家忍耐一下，我分享一下。刚刚学开车的时候，我跟着我的爸爸带着我，还有我的舅舅坐在后面。我们从我们的老家荆州一直开到武汉，大概有300多公里的路程。我第一次学开车，直接就上了高速，而且还一路还超了不少车。这个是现在想起来，真的人的一生掌握在神的手中啊！我要是没掌握在神的手中，我可能今天见不到你们哈、啊。然后一路开下来之后，越开呀越觉得我自己真厉害。那个时候就像圣经里面的这句话说，这个骄傲是败坏一切的，在败坏一切，那个狂傲在跌倒之前。然后我们就进了城市，城市里头车会很多啊。然后我说不是这个，我爸爸要跟我换，然后我说哎，不用换，这个我肯定可以。然后就开要过长江大桥，那个时候在桥上，我记得很清楚，大家在走啊停走啊停，我就在走停走停当中迷失了方向，这个脚本来是应该踩刹车，然后我踩成了油门，这个是很搞笑的事情。所以骄傲来，羞耻也来，是不是？当时踩油门的时候是按照踩刹车的力量去踩的，你想想，撞到了前面一辆车，我们的车水箱都破了，前面一辆车的后备箱全部打开，关键是我们撞，你说撞一个普通的车还好了，撞了一个武警的车。然后对啊，然后我记得那个车上放了一个水瓶，因为撞冲击力很大，所以那个水瓶撞到前面的玻璃上，然后弹回来，正好打在我爸爸的那个眉毛上面，然后眉毛打破了，现在他破的那个地方长出来是白色的眉毛，所以我每次看到那个白色的眉毛的时候， 我就说啊，这个是我骄傲的记号啊。所以真的是这样啊，神的话一定是应验的，这个骄傲来，羞耻也来。骄傲的人喜欢自己抬高自己啊，就像法利赛人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看别人都不如自己，喜欢以自己的长处和别人的短处比较，基督徒有的时候也不能例外。骄傲的时候眼里容不得别人的批评，耳朵里听不了不同的观点，常常眼睛是盯着别人的短处的。有没有听过属灵的骄傲这个词啊？其实这个词是一个病句啊，是个错的，没有这个词。既然是属灵就不是骄傲，骄傲就不属灵，因为骄傲不是属灵的，是属魔鬼的。所以但是我们暂且啊，允许这个词在这里啊。我其实又提到我自己啊，我真的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嗯，我的话比较多，一般话多的人都是很骄傲的啊。所以跟我一个小组的人都知道我的话很多的。嗯，总觉得可能自己懂得稍微多一点吧，对圣经的道理知道一点呢，所以常常会在弟兄姊妹面前分享。当弟兄姊妹在他们分享他们软弱的时候，我常常会以一种说教的态度，用圣经上的话来去教训。但实际上有的时候就是在别人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或者是让别人看到你还懂一点圣经好像自我抬高。我的太太是一个深受其害的人，她今天不在这太好了。很多的时候在别人分享自己软弱和难处的时候，是希望得到安慰和理解，或者是同行的陪伴，或者是需要一个安全可以倾诉的对象，并不一定需要我们为他们制定解决方案或者是出谋划策。不是以圣经的知识来评判对和错。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不能勒住自己的舌头呢？因为在我们的骄傲里面，我们永远是对的，别人永远是错的。所以雅各书一章19节里面说到，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可惜在教会中也是隐藏很多骄傲的，只要不触及底线，大家还可以很和气的，但是一旦触及了底线，好像火山爆发一样。所以我们也会看见教会里面因骄傲所引起的纷争、嫉妒、分党结派，以致教会分裂的事也是不少有的。在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当中，我们丝毫没有听到他有忏悔、信靠、交托应有的态度啊，连开始的感谢神都是为自义来铺垫的。他的祷告中充满了骄傲，意思是要在众人面前提醒神说，你看看我做到了，我做得比别人强，因此我是义人，我比任何一个人都有权得到奖赏，都有权得到祝福。其实我们的神他并不看重我们所做的事，他看重的是我们的人。他是我们的神是查看人心的。圣经上讲，约伯记里面讲是骄傲的人神从不顾念。主耶稣曾论及祷告的时候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爱站在会堂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入内室，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祷告是不受外界因素限制的，我们可以在走路的时候祷告，我们可以在开车的时候祷告，我们可以在工作的时候祷告， 可以在可以闭着眼祷告，可以睁着眼祷告，或者是开声祷告，或者是默祷，都没有关系。祷告是不在乎形式地点，更不在乎你有没有多少华丽的辞藻。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心，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我们来看看税吏的祷告。圣经上说到，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罪人吧。前面提到法利赛人独自的一人站立，从人群当中自己把自己分别出来，这个税吏也是一样，我们看到他也是远远地站着，他也是没有站在人群当中，可能是因为不会有人愿意跟税吏站在一起。虽然两个人都是分别于众人的，但是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法利赛人是自以为意，他藐视别人，看不起别人，自然是要脱俗哈。但是税吏却是以自己为污秽，他不敢进到神的面前与神的子民同列，甚至连举目望天也不敢，他只是垂着胸。圣经里面提到这样一个细节，只垂着胸，这个是当人在表达极度的痛苦的时候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知道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观看的人怎么样，他们是垂着胸回去了。所以税吏的一句话里面，他提到了一个我字，这个我字，而且他是给自己做了一个定义的。这个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我？是一个罪人，是不是？他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在税吏的祈祷中，他似乎没有为自己说什么为什么犯罪，或者是辩护，或者是解释的话语，他只是期望神的怜悯，哀求神可怜他。这个可怜这个词在原文，按照原文的话，在圣经当中只出现过两次，另外一次是出现在希伯来书的2:7，中文翻译为挽回祭。所以当税吏在呼求神可怜他的时候，他不仅仅是求神怜恤他，更是求神赦免他的罪。大卫在51篇中说到，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无疑这个税吏是一个真实悔改的人，他在神的面前祷告虽然如此的简短，但却是痛悔于心的。他诚实认罪，恳求主的怜悯和赦罪，这恰恰是主所悦纳的祷告。因为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这是大卫诗篇里面说的。我们来看看主对这样祷告的评价，这 两种祷告的评价。他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大家注意主耶稣的话，说算为义，在圣经原文这是一个被动的语气，就是被上帝算为义。这个词也有宣告为无罪的意思， 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常常用这个词，比如说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里面提到，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又如罗马书五章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相合。称义就是这个翻译。税吏什么也没有做，只是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认识自己的罪污和看到自己的本相，心存痛悔，于是就白白的被上帝称义了。这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我们提到神的伟大和荣耀的时候，常常是很模糊的，好像神是一个远房的亲戚，他高高的在上，有这么一位神，但是跟我有什么样的关系，好像不是很清楚。常常是没有和神直接的那样的一个经历。我们对神的认识常常是基于别人的见证和分享当中的认识。慕道的朋友们经常提出的一个疑问就是，我看不见神，也听不到他的声音，我怎么能够相信呢？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真的在神面前谦卑下来了？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真的将神当得的那个地位，当得的那个赞美归给他了吗？我们真的认识我们自己的本相吗？我们是否还有一点点的骄傲没有放下？我听过这样的分享啊，就是有人说我承认我有罪啊，但是罪不大啊，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分享啊，是有罪但是罪不大。这里面真的是带着一个骄傲去认罪，他不会去看到自己的本相。即使我们有一点点的骄傲，这个骄傲都可以成为人和神之间的那个幔子，叫人看不见神的荣耀，因为神是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一个真正信靠神的人必须在神的面前谦卑。这个自卑的意义与心理学上说的这个自卑，性格上的一个缺陷是不同的，是指在上帝的面前自己察觉自己的污秽和不配，以至于带来深深的痛悔。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蒙主的悦纳，而那些自以为是、自以为义、自以为好人的人，自然就不能蒙神的喜悦。这其实就是基督徒蒙恩之道哈。我们都说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并不是说我们都是义人，而是我们是蒙恩得救的罪人。我在这次就是受难节的这个崇拜当中，有过这么一次经历。我们应邀和粤语堂的一位弟兄读经，读的是主耶稣的祈祷文。在读经之前，我们一起祷告来预备自己的心啊。我记得我们真的是真心的来恳求神的洁净，用宝血来洗净我们，来遮盖我们，因为我们真的是看到自己是不配的。当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的时候，我那个时候突然就不能读下去了，圣灵就真的是感动，然后我的眼泪就一直不停地往下流。我并不是说看到了神的，好像是看到了神的荣耀之后，一种感慨说啊，神啊，你真伟大， 好像彼得在山上变相的时候那种感受啊，我愿意，我们就在这里搭三个棚得了，不要下去了，不是这样的。而真正的时候，当你经历神的荣耀，经历神的伟大和信实的时候，你最先看到的其实是自己的渺小，是自己的不配，你更深刻的去看到自己真的不配有神的这样的恩典。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能够体会彼得为什么第一次遇到主的时候，他不是说哎呀马上就说哎呀主啊我要跟随你，他是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在荣耀的主面前，我们才能真正看到自己的本相，谦卑下来，才知道自己真的是不配主的爱和恩典，才会体会税吏为何远远站着忧伤痛悔。其实我们和那个税吏没有太大的分别，圣经上讲他既来了，他指的圣灵，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法利赛人追求的是人的义，不是神的义，要的是人的认可和虚荣，不是神的认可和虚荣 和荣耀，这些都是在属世的骄傲里所追求的。所以按照他们心里想要的，他们得到了，可惜这一切都是要消灭，都是虚空的虚空。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不要爱世界和这世和世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在这个世界上，一个卑微自己的人或许会被人踩，或许会被人看不起，或许会被人忽视，或许会被人遗忘，甚至会被社会所厌弃。而相反，一个抬高自己的人，懂得自我标榜的人，可能会引起众人的注目，可能会有很多的粉丝，可能会有很多的点赞，被人羡慕追捧。但是在神那里正好相反，他说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是神国永恒的真理和秘诀。你愿不愿意谦卑自己，学会以神的眼光看自己及周围的人？你愿不愿意在，或者是你愿意在骄傲当中见证巴别塔的倒塌，还是要在谦卑当中进入神永恒无比的荣耀中？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在天国和在这个世界是截然不同的。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追求的既和这个世界不同，真的是永恒的。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败坏，我们就看到天国是那样的美好。主啊，求你叫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谦卑下来，叫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本相，叫我们拿掉最后一点的骄傲，让我们可以认识你，让我们可以进入到你永恒的国度里。我们这样的感恩恳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